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34讲，张老师将要谈的是宣教与社会关怀。身处在21世纪的我们，华人教会的发展，福音工作的推动，不论是哪一方面的进展，再再都激发了我们起来同赴使命的热心。在宣教与社会关怀两方面该如何的拿捏与实行呢？相信今天这一课你一定不愿意错过。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这课是布道与宣教，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跟大家讲第34课，宣教与社会关怀。宣教与社会关怀。一般的宣教士呢，都是来自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或者是地区的。那么当他们到了一些比较落后贫穷的地区之后呢，他一看见这些人那么穷啊，那么落后啊，往往啊他就会动了慈心了，看见很多人没有饭吃，就去帮助他们，给他们饭吃了。看见很多小孩子没有人养，他就设了一个孤儿院啊，去养他们。看见很多人没有医生，就把一些医生也请来去医治他们。看见很多人很多小孩子没有学校，就在那里设立学校，办教育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社会关怀的工作，我们简称是社关啊，社会关怀的意思。那么在历史上很多宣教士呢慢慢呢就转移了，他们本来是到一个落后的地方了去传福音的，后来看见那个地方比较穷落后，就慢慢转移了他们的工作的重点，就变成是做社会的工作了啊。那么到底他们这样做有没有违背福音的使命呢？到底今天我们假如做宣教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落后的地方，我们应不应该去关怀他们的社会呢？我们应不应该去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呢等等，还是我们不理那些东西，只是传福音呢？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可以说，因为除非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水平经济水平跟你原来的地方是差不多啊。假如不是的话呢，你到了一个落后的地方呢，你一定会遇到这个情况的。你遇到了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做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一般的宣教士啊，还有宣教的机构 采取三种的态度的啊，三种主要的态度。第一种态度呢，就是只传福音，不做社官，只传福音，不做社会关怀。持这种态度的宣教士呢，与他们的宣教机构呢，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有一个这个立场呢，有一个原因呢，他们认为啊，这个世界呢不会再好的了，只会越来越差啊。因为假如我们看见这个看马太福音呢，耶稣讲到就是末日的时候啊，耶稣说就是不法的事情增多啊，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那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有饥荒地震等等啊，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还有很大的灾难，所以这些人就感觉到这个世界不可能变好了，只能够越来越差，越来越坏。何况主耶稣也快来了啊，快要再来了，不要浪费时间去关怀社会啊，救人的灵魂最重要啊，人的灵魂呢比身体重要，他饿死不要紧，最要紧他是灵魂得救啊。不是耶稣也不是说过吗？他说那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啊。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11节也讲到，你们常有穷人同在，只是不常有我啊。就是当时有一个女人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啊，有些人就不高兴，就说这个香膏可以卖30块银子，可以去救穷人呢。耶稣就说你们常有穷人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么他们就根据这节圣经呢，就说你看耶稣也说不需要救济穷人嘛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原因，他说当我们去关怀这些人的生活的时候呢，这样子呢只会引起那些人的贪心，他们反而不会真正的相信福音了，就是社会关怀呢就变成是福音的一个障碍啊。因为耶稣不是说过吗？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26节，我们可以翻到那里啊，6章26节，那里耶稣在6章1节的时候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耶稣给5000人吃饱了啊，讲到一个事实。在6章26节的时候呢，耶稣就这样说啊，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就说，就是人呢，你们跟着我其实为了要吃饼得饱啊。你看耶稣也是这样说，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关心他们的肉身的问题了啊。那么你说这个只传福音，我们只是传福音，好像保罗那样子，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只是纯粹的传福音啊，不要关怀社会了啊。而且关怀社会呢，那么就变成社会福音了，不是真正的福音了，改变这个福音了。那么你说这个立场对还是不对呢？我觉得这个立场就是只传福音啊，不做一点点的社会关怀呢这个立场有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第一，耶稣也关怀啊，耶稣也关怀社会啊，耶稣也治病啊，是不是啊？啊，那么耶稣也喂饱5000人，有一次喂饱4000人呢啊。当然，耶稣说他们吃饼得饱啊，只顾吃饼得饱。但是，就算他们吃饼得饱，耶稣也喂饱他们呢啊。那么耶稣也治病啊耶稣常常治病，治了病的人是不是个个都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呢？有一次耶稣不是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吗？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耶稣说那另外那9个到哪里去呢啊？但是耶稣并没有把这个大麻病啊再大麻风再放在他们身上，他们治的也是治的啊。耶稣治病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条件说，除非你们信耶稣，假如不是的话呢，信我啊，假如不是的话呢，我就不医治你们的病。耶稣并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耶稣也做社会关怀啊。当然我们不是耶稣了，耶稣他有这个治病的能力，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见一个病人治一个病人那种能力啊。但是耶稣也做，那我们是不是不可以做呢？啊， 我们可不可以见死不救呢？我们可不可以毫无怜悯心呢？啊，在雅各书那里，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15到17节那里有一段圣经，我们读一读啊。雅各书第二章15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么这里呢，就说若有弟兄或是姐妹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呢就雅各就这里说不可以光是有信心没有行为，我们要有行动的，要给他们穿，给他们东西吃的。但是这里讲的就是他们是弟兄姐妹，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那么是教会以外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赤身肉体，我们看见了，是不是我们就不理呢？我们可不可以不理呢？啊，这段圣经可不可以用在非信徒的身上呢？啊，当然这里没有说是任何人，只是说弟兄姐妹，可不可以用在非信徒的身上呢？啊，可不可以扩大来用在非基督徒的身上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耶稣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不是啊？说的有一个人遇见土匪了，但是呢，有一个利未人经过，有一个祭司经过都不理他，但是有个撒玛利亚人经过就说，就救了他啊。医治他，后来把他带到一个客店里面去，还付了钱啊，说不够的话呢，我回来再还给你这样子啊。那么也这里没有讲到传福音呢，只是你看见一个可怜的人，你会不会帮助他呢？基督徒是不是毫无怜悯的那种人呢？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宣教士，假如他去到一个落后的地方，看见当地的人受很多的苦，他竟然可以一点怜悯心都没有的，只是传那个纯正的福音的，其他的他都不理的，人家饿死也好，病死也好，他根本不理的，那我就很怀疑这个宣教士到底他有没有一点的爱心。其实呢，在世界上的确是有这种人的，只传福音，不一定是宣教士啊，只传福音，其他的他都不理。那么这种啊的基督徒啊，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就说他到底有没有爱心呢？他对人有没有怜悯的心呢？啊，因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特质呢，就是我们看见有人很可怜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有很怜悯的心的。其实，在历史上初期的基督徒，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就是流行病啊，当时医疗也不是那么进步的，一有流行病来了，啊，一大群人都死了，而且呢，很多人家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病了，就把这个人呢就是放在街上了，就不理他了。为什么呢？因为恐怕他传染其他的人啊。但是在历史上告诉我们，初期的基督徒啊，就是耶稣升天之后一两百年了，基督徒就有爱心，在街上把这些可怜的人捡回来抱回来，在家里就是养他们护理他们这种爱心呢感动了很多的人啊。那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完全怜悯的一点怜悯的心没有呢？这是一个只是所谓传教呢啊，那我们动机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嗯，好了，第二种态度就是只做社官不传福音。哎，有那么一种宣教士的，只是关怀社会不传福音的啊。那么谁这样做呢？有谁哪一个宣教士会这样做？有的，这种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叫新派的基督徒，新派的教会，有的人说是自由派啊，新派也就是自由派。什么叫自由派的基督徒呢？新派的基督徒呢，就是基本上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们不感觉到圣经呢是全部是神的话，他们说圣经是有错误的，圣经是人所写的，是有错误的，圣经是当时的人记载他们的宗教的体验、宗教的经验而已，对我们今天呢有很好的参考的价值，但是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错误，好比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这个是个错误，耶稣是从女玛利亚所生啊，这是个错误，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这是个错误。 啊。那么这些新派的基督徒呢，今天还有没有？还有啊，在我们中国也有，在海外就更多了，在西方国家更多了。这些新派的基督徒呢，他们派人去传福音呢，去宣教呢，就是去设官，就派一些专家去医生啊，去医治当地人的病啊，办教育啊，搞经济啊，那就够了。他们还说了，他说这个就是传福音的，设官本身就是传福音的，也不需要传什么人有罪啊，耶稣救你啊这种福音了。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呢。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基本上他们的重点在哪里呢？在公义啊，在社会公义。他们看圣经了，他们就发现，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提到神差遣很多先知向以色列人去宣布他的审判的时候，往往是讲到社会公义的，说你们这些有钱人呢，你们这些有权的人呢，就欺压人民呢，所以神的怒气要降在你们身上了。所以他说神是个很注重公义的神啊。那么他们看见一些地方贫穷落后，他们说这个不公义的啊，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很有钱，西方国家那么有钱，这是人一般呢。就是西方人，但是他们很不服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大机构、大买卖做，就是做生意的人，他们说这些人是剥削落后国家，用很便宜的钱的价格把落后国家的物资买来，然后赚了钱之后呢，就是自己享受了这样子然后再用自己国家的武器卖给那些国家的领袖们剥削他们的穷人。那么他们有很正义的立场呢，有很公义的心肠，所以基于一种公义呢，他们去到一些落后的国家呢，就去搞经济、搞教育、搞医疗这样子这是他们的立场。他们说这个本身就是福音这是他们的看法。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自己很可能我这里加上是很可能，因为我不能够判断他们的内心，很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当他们自己也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呢，他们自然就不会传这个救人的福音了，不会说人有罪啊等等啊。他们说人是有罪，但是这个罪基本上不是个别的一个人一个人的罪，这种罪基本上就是集体的罪，就是整个统治集团的人那个集团性的罪，一群大商家的剥削的罪他们不是传那种罪，是集体的那种罪，就是在上面的剥削下面的那种罪啊。那么下面的人的是庞大的人民的是受害者，他们是传这个福音的啊。所以他们现在来救你们，就是耶稣说来释放你们，就是说你们要反抗他们，你们要改善你们的经济啊，这样子啊，这个是他们的传福音的内容啊。那么这种福音呢，我们一般就说就是社会福音中国人的就是宣教士就很少这种人那么其实在西方呢，这种宣教士也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有那么这个态度合圣经还是不合圣经呢？可以说神的确是很注重公义的，但是当神说我们有罪的时候呢，并不是有钱才有罪，穷人也有罪，每一个人都有罪，全世界的人都有罪，我们个个都需要悔改，不能说改变了这个制度，改变了这个社会，人就没有罪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只有部分的理由神不错是注重公义的。今天我们一般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可能我们就是比较不注重这个公义可能我们也要跟他们学这一方面也说不定。但是我感觉到这种态度呢，基本上呢是不合乎圣经的，因为耶稣固然他也治病你可以说治病也是一种关怀社会的方法，但是这个不是耶稣来世界上的主要的目的我们看一段圣经就很清楚了，我们看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留意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呢，你发现呢第一章的耶稣很忙，他做了这个又做那个，做了那个又做了另外一个那么他在加伯农那个地方他很忙，那么忙了一天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忙了一天了啊，早晨了、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为什么众人都找耶稣呢？因为假如你看看，你看看32节、啊，他在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病人等等。那么第二天呢，更多的人又来了，又要来找耶稣，要他治病了啊。”38节，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你看，假如耶稣要传的福音是一个社会的福音，是一个社会关怀而已，那么多人来找他，他应该留在那里说：“哎呀，有那么大的需要啊，我应该去治他们的病啊。”啊，但是他说：“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我也好在哪里传道。”耶稣来是要传道的，不是来治病的啊。当然耶稣没有不治病，他也治病，但是他的最终的目标是来传道的。对，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他讲得很明白，这里他是为了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不是为了来关怀社会的啊。好啊，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耶稣要避开这个群众啊，到别处去传道，你就看见呢，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关怀社会，乃是要救人脱离罪恶。马太福音第一章，当这个天使跟约瑟讲到说你的太太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孩子啊，第1章第21节怎么样说啊？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叫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要救人，救人脱离罪恶的这个耶稣啊。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啊，不是来关怀社会。当然耶稣也关怀，但是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的啊。那么在马可福音第2章第17节也有那么一句话，就说啊，马可福音呢，我翻到马太福音去了。我们再看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2章17节，因为当时耶稣召了立位之后，就在他家里面吃饭。有人说，为什么他跟罪人一起吃饭呢？17节，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并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么耶稣也讲得很清楚，我来是要招罪人。招他们来就救他们啊，这样子的啊。耶稣来是来解决我们的罪的，不是来解决我们的健康的啊。当然耶稣也关怀我们啊，所以这个立场基本上只做社欢不传福音，这个是站不住的，在圣经上是站不住的啊。我们看保罗，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到处去传悔改的福音，传耶稣死了复活了啊，因为人有罪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讲到这个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不是医治人啊，办教育啊，那些东西呢？不是，他说我把我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现在再说一次，再告诉你们一次啊。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啊，第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那么第3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啊，就说人有罪，因此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啊。不是说呢社会公益，社会公益那个我们要做，但是不是福音的本身啊。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奉圣灵派他去传福音的，他传的是这种福音。我们必须要相信保罗对圣灵的差派的理解，对他的使命的理解是正确的啊。假如不是的话，为什么保罗不到处去办教育啊，去医治人啊等等啊？保罗的队伍里面有路加在里面，路加是个医生。那么路加有没有帮助保罗一面传道一面医治人呢？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啊。但是起码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 我们知道保罗到处去呢是传福音的啊，不是去医治人的啊。好，其实呢，假如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去关怀他们的社会，关怀他们的生活，你发现其实西方国家做了很多呀，英国、美国不前帮了很多，就是印度啊、非洲这些国家出了很多钱去他们帮他们搞水利啊、农业啊、工业啊等等啊，你发现帮来帮去的，帮了好多年呢，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其实里面有个原因，一个国家落后啊，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落后而已，其实并不是个经济的问题，是人民素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你改变了他的宗教，他们相信的基督教里面得到重生，他们的生活才会慢慢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就慢慢的改变啊，那个国家呢就开始了，经济也发展了，所以呢只是关怀社会，按照我看呢、是行不通的，是最后啊也不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国家了啊。还有第三个态度了，就是福音与社关并行啊，就是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也关怀社会。那么传统的福音派的教会呢，福音派就是我们这些相信圣经的这教会呢以前呢是不大关心社会的啊，但是后来呢我们也改变了，就是从1900年以后啊，慢慢我们也改变了改变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呢原来社会公益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的，不能忽略的。原来我社会关怀与福音传福音呢是良好的伙伴啊，为什么是伙伴呢？不是福音传福音与社会关怀不是互相排除的啊，而且他们是良好的伙伴。为什么是伙伴呢？你看，假如我们一面传福音，一面关怀社会，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能够叫人家看见基督徒的爱心。当人家看见基督徒的爱心的时候呢，我们所传的福音呢也更有说服力了，是不是啊？那么其实我个人也是一样，我想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那他不一定需要我经济上的关怀，但是他需要我做他的朋友啊，安慰他呀，劝勉他等等，他需要我很多的关怀。当我关怀他的时候呢，那我所讲的福音呢就有说服力了，他以后也会信耶稣。那么这个在我自己个人传福音方面就很多很多这样的经验我关怀一个人的家庭啊，关怀他的孩子啊，关怀他的健康啊等等，甚至我关怀一个人的生意啊，因为他做生意他很伤脑筋啊等等，我关怀他呢，我发现呢，当我这样子关怀他的时候，反而他感觉到我的关怀呢，他就慢慢也相信我所传的福音了。我先关怀他，然后传福音给他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假如你看见一个人也没有饭吃，也没有衣服穿，你先要给他饭吃，先要给他衣服穿，然后再跟他讲福音。假如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饿得要死，你不喂他吃饱，你向他讲福音，我告诉你，他没有办法相信福音的啊。所以这个社会关怀与传福音其实是很好的伙伴啊，我们所传的福音呢就变成有说服力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宣教士呢，以医生、护士、教师等等的身份往宣教的工厂去工作。那么他们去工作呢他们往往得到很美好的效果啊。不过我们用这种社会关怀的方法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留意注意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我们要小心，不要把社会关怀呢当作一种利益去引诱人信耶稣，引诱人当作一种工具啊，你知道吧？一种工具啊，就是说，好比说我是来教英语的，其实我的目的呢不是真正来教英语的，我的目的呢是来传福音的。所以呢，教英语呢就是得过且过的，马马虎虎的啊。一有机会呢，就是拼命的传福音的。我感觉到这种态度是不应当的，因为这种态度表明我们教英文的时候不够真诚。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教英语也是很诚实的，真是教英语的，真是 真是非常有用心的教英语，就是很有兴趣的这样的教英语，很关怀他们学英语的能力，关怀他们学英语的进度啊等等。假如不是的话，我们把这个教书当成是一种工具呢，就这个工具用完了就把它丢了，那就不好了，那就给人种印象的说，哦，你是利用我啊，你是利用我，用这个一个东西来上让我上吊而已啊。我上吊之后呢，你就不理我的英语了，你就只是关怀我的灵魂了啊。这个我们要留意啊，不要把我们的医疗啊，我们的农业啊等等变成是一种工具啊。另外一样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要持定福音的重要性啊。因为很多宣教士呢，当他到了一个落后的地方呢，他慢慢他的目光啊就模糊了，他只是看到人家身体上的需要，他就没有看到他们灵魂上的需要啊。所以一个宣教士呢，就算是去以社会关怀的方式去宣教，他一定要持定这个福音的重要性啊。怎么样持定的福音的重要性呢？在宣教学里面呢，所谓有大福小事啊这个说法。大福就是福音，这个福这个字呢写得很大啊，社的就社会，这个社会写得小一点，就说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呢还是要传福音的，这个福音是重点。这个社会关怀虽然我们也是真心的，但是以传福音为主，社会关怀为副。就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社会关怀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最后还是这个福音。社会关怀不是我们的工具，是个很好的伙伴，两样我们都注重，但是比较之下，相对之下，这个福音还是最重要的，要持定这个福音的重要性。那么有人呢就是把它倒过来了，就是小福大事，那我感觉了就不对了。因为福音始终是救一个人要脱离罪恶，得到永生的。你说这个永生重要呢，还是他这个今生重要呢？你对我来说还是永生最重要，因为永生是永永远远的。那么这一辈子我们始终是要死的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教育经济都是重要，但是总不比我们的永生重要吧啊。那么所以耶稣所讲的，他说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那么基本上这句话是非常的对的。所以不能把这个社会这个事就写得太大，这个福音就写得太小，那就不对了啊。有人就说应该把两个字都一样写得一般大啊，福音与社会关怀是同等重要的啊。无论你怎么样说吧，我的看法是我们要持定这个福音的重要性，不要慢慢的就把这个福音忘记了，光是去做社会关怀了。那么其实最近这几年十几年的宣教士呢都很智慧，都很聪明，他们都能够持定这个福音的重要性啊。哪怕他们进到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时候，是以这个医生护士农业专家等等进去啊，但是呢他们都有很好的见证，做了很好的美好的效果。往往他们在那里，我就知道听过很多人做见证，一些护士，你到了一些落后的国家，你知道你去护理一个人呢，特别是一些瘫痪的人呢，一些人呢，一个护士他从一个进步的国家来，他做这种工作的，往往人家都感觉到很脏的啊，特别是要伺候你大小便啊等等啊，替你洗澡啊，他是用一种很喜乐的方法，很喜乐的心情态度去做的。那些病人都很感动，他说在我们国家里面找不到那么有爱心的人，为什么你们会那么有爱心呢啊。那么就问他，你问的时候呢，这个护士就讲了，他说因为我有耶稣的爱在我里面，在这个时候他私下的跟他传福音呢，往往有很好的效果啊。也有些人到了一些落后的国家去搞农业啊，那么当地的人呢，当地的官员就是很贪污的啊，他们以为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目的来呢？不相信他们是没有一些赚钱的目的的，但是后来发现这就是来的宣教士呢，很真诚不？很诚实不？很有爱心不？他 们说在我们国家里面都没有看到这种那么真诚的那么有理想的一群人，而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其实很多国家的官员都知道这是宣教士 是基督徒，但是还是欢迎他们，因为怎么样呢，被他们的态度，良好的态度，他们的爱心所打动了，说自己的国家都找不到那么有爱心的人啊，所以呢被他们打动了，所以对基督教呢也有很好的印象啊，起码不再说基督教 是什么敌人了啊，对基督教有很好的印象啊，那么以后他们是信主的机会呢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我感觉到这个社观呢是重要的，我们不要轻看，就算是我们中国，可能我们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派一些人到条件不好的地区去传福音呢，可能我们也要做这个社观，特别是有的地方真是很穷啊，一家人男人只有一条裤子啊，谁出去就把那个挂在门外那个门口这个裤子穿上去，回来就把那个裤子再脱下来挂门上这样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有爱心去给他们多一两条裤子穿，带些衣服去，是不是啊？改善他们农业等等，也是有好处的，对福音是有好处的啊。在历史上呢，这个社会关怀呢，曾经带来很多假信徒啊，因为很多人呢发现，哦哟，就是外国人来传教，他们都是很天真的，我就假装信耶稣啊，信了耶稣呢，到教会里面去还可以拿到吃的穿的，可以拿到工作啊，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啊。曾经造成很多虚假的基督徒啊，不过呢今天呢很多宣教士都有智慧了啊，一方面我们要小心不要引诱别人用这些金钱啊等等啊工作去引诱一些人信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把这个社会关怀的完全的抛弃，要好好的使用它成为福音的良好的伙伴。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
道与宣教，今天是第34讲。朋友，听了宣教与社会关怀课题，老师谈偏重一方的偏失，两者并行的益处之后，你对自己在宣教事工上要扮演的角色，是不是有更深的认知了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亲爱的朋友，下一课张老师将要谈基督教与文化，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布道与宣教》系列第35课。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